上回书说到曹操命大将文聘带着5000人马引军开道，分兵五路，必须在一天一夜之内追上刘备刘玄德。也就是说，在一天一宿之内，曹操的军队要跑完300多里地。曹操要求急行军的速度是真够可以的，这就说明曹操灭刘备的决心。因为刘备携民渡江，每天只能走10几里地，走了将近一个月才走了300多里。老百姓走路跟兵士行军不一样啊，刘备着急，诸葛亮心里更不踏实。诸葛亮就跟刘备说，主公，关将军到江下请大公子刘琦出兵接应，已然去了好几天了，怎么不见江下的动静啊？是啊，哎呀，刘备点了点头，又摇了摇头。顾明先生，我也是在想这件事儿，琢磨不出来是什么原因，不然就请军师亲自去一趟。想当初公子三求计，先生对公子刘琦有活命之恩，我想您要是到了江夏，大公子就不会不发兵了。行啊，主公，我去一趟倒也可以，可是我不放心，我走了之后这儿可怎么办呢？先生你自管去吧，这儿有翼德跟子龙，你放心，不会有什么闪失。话虽如此，诸葛亮还是不放心，临走的时候就嘱咐简雍糜竺糜芳保护主公刘备，让赵云赵子龙全心保护刘备的家小，也就是甘夫人糜夫人还有小公子阿斗，让张飞断后，安排好了之后才带着公子刘封跟500军兵到江下去搬请救兵。诸葛亮走了，刘备是继续领着老百姓赶路，从早到晚，多了这一天走个14、15里，少了也就7、8里地呀。这一天刘备带着老百姓走到了当阳县，这当阳县有一座山叫景山，当走到景山底下，老百姓停下来的太多了，实在是走不动了。什么时候啊？正是秋末冬初的天气，凉风透骨，太阳落山了，天到黄昏了，天就更冷了。30、40岁的人，20来岁的人还能盯得住，这老人跟孩子可受不了啊。小孩一哭，这老人看着心疼，老人本来就盯不住了，老人也哭起来了。刘备刘玄德一片爱民之心，听到百姓的哭声只好传令，子龙将军呐，赶紧往下传令，不要走了，今天就在景山脚下住一夜吧。等到了夜里4更天，刘备刘玄德本来睡不踏实，他正在这迷糊呢，忽然间就听见西北方向杀声喊声铺天盖地而来。刘备一下就惊醒了，这时候有兵丁跑到刘备的面前，主公，大事不好了，曹操大兵追上来了。刘备是大吃一惊，急忙上马传令，来立刻迎敌。说迎敌，刘备手下全部的兵马就剩下3000多人了。曹操大兵一到是势不可当，张飞跨下马，掌中大枪就跟曹兵交上手了，但是张飞再勇也是寡不敌众，让曹操大兵就把这10几万难民切成了几十段，这一下可就全部乱套了。刘备手下的兵将照顾这些老百姓照顾不过来呀，刘备也是奋力死战， 就这时候，你撞我，我撞你，谁也看不见谁了，可把刘备急坏了。曹操的兵将有的认识刘备的，就过来冲着刘备要围刘备，捉住刘备，要是交给曹操，那得多大的功劳啊！刘备掌中双股剑，迎敌曹操兵将，刘备能有多大的本事？眼看曹操大兵要拥上来了，就在这时候，张飞回来了。大哥，随我来！张飞一马当先，这条大枪，敌人是挨着就死，碰着就亡。刘备掌中双股剑，在后边紧紧的跟着。好容易张飞在前面杀出一条血路，把刘备才救出重围，哥俩往东走。刘备回头一看，心中太难过了，兵将太少了。张飞在前边，刘备在后边，走出没有多远去，突然间前边有人高声喊嚷：刘使君慢走。刘备听声音勒住坐骑，抬头一看，前边一支队伍，当中间主将亮银盔甲，素征袍，胯下马，掌中一条银枪，正是刘表手下的大将文聘。刘备是冲冲大怒，用双股剑一指：文聘啊，你是背主求荣的逆贼，你又来追杀雇主的兄弟，你良心何在，羞耻何在？没想到刘备这几句话把文聘骂的是满面通红，他一带马带着兵往东北走了。哈哈，张飞一条大指：大哥，看起来这文聘还稍具良心。是啊，他也不敢把你我君臣怎么样。就这样，刘备跟张飞往下走，且战且走，真杀出来了。走着走着，刘备一看前边不远有个树林子：三弟呀，咱们暂且到林中歇马吧。等到了树林当中，哥俩勒住坐骑喘了口气，这时候天光已然亮了。刘备数了数手下的兵卒，可真不多了，而且黎民百姓几乎一个也看不见了。刘备甩灯离鞍下马，想在地下坐会儿。就在这时候，糜芳从远处跑来了。刘备一看，糜芳满脸都是血。刘备放声大哭：天哪，十几万黎民百姓都因为恋我刘备遭此大难，诸位战将跟所有的家眷全都不知存亡，虽土木之人宁不悲乎？刘备这哭着，糜芳就走到刘备的面前：主公，大事不好了！何事惊慌啊？主公，我看着赵子龙投曹操去了。什么？你说什么？主公，赵云奔曹营去了，是我亲眼看见的。糜芳，你这纯粹是一派胡言。因为刘备根本不信。糜芳，子龙对我是坚如磐石，他怎么会在我危难之时去投奔奸臣曹操？你休得在我面前胡言乱语。张飞在旁边说话了：大哥呀，赵云看我们势穷力尽，可能去反投曹操以图富贵，这也难说。三弟，子龙将军从我于患难，心如铁石，是什么富贵也动摇不了他的。糜芳说：主公，我亲眼看见赵云投西北方向去了。张飞一看，怎么样，大哥？常言说得好，画龙画虎难画骨，知人知面不知心。你我兄弟正在落难之时，说不定赵云就变了心肠，带我前去找他，一枪把他炸死。 三弟呀、啊，你可不许胡来呀、啊！难道你忘了当初你二哥斩妻曹营、斩颜良逐文丑的事吗？啊！你想想，子龙将军跟随我的时候，我也是在难中啊。赵云是真正的英雄好汉，他绝对不会去投奔曹操的。我想，赵云北去必有事故啊。是啊。张飞点了点头，他觉得刘备讲的也很有理。而且自己对赵云、赵子龙印象非常好。不过张飞还是不像相信自己刘关张弟兄这份感情啊。大哥呀，不管怎么说，眼见为实，耳听是虚，今天小弟我亲自看看，他要真反了，俺张飞就不客气了。然后张飞冲着军小乙招手，你们随我来。说着他翻身上马，手提丈八蛇矛枪，带着二十几个军校就杀出了树林。刘备可急了，他怕张飞鲁莽伤了赵云。三弟，你给我回来，你不许胡来。他想拦张飞，拦得住吗？张飞带着二十几个军校一口气就跑到了长板桥前。吁，张飞勒住坐骑往前边一看，只见当阳县长坂坡是一片混乱，杀声喊声哭声响成一片呢。张飞想冲过去，可是回头一看，自己就带着二十几名军校，没兵啊。倘若曹操大兵杀来，大哥就有危险了，我得想办法带着二十几个兵挡住曹军。张飞这回动了脑筋了，您别瞧张飞，张飞这人是粗中有细呀。他想着想着，他一抬头看见桥东的一带树林，有了，来来来，你们过来。这二十几个军校就来到张飞的面前齐队了。张飞用手一指这片树林，你们看见没有啊？你们立刻到树林当中把树枝砍下来，捆到马尾巴上。然后你们分成两队，一队由打东边往西跑，一队由打西边往东跑，扬起满天尘土，以作疑兵。不过我可告诉你们，千万不能越出树林，不能让曹兵看出来，没有我的命令不许停止，就得给我跑。如果违反俺老张的命令，是斩杀不误。这些军校一听，心里这个乐呀，心说三将军张飞今天要使计谋了，这行吗？可是脸上谁也不敢乐出来，那张飞的脾气不好，大家不敢违抗张飞的将令，赶紧跑到树林子里动手，就把树枝砍下来绑在自己的马尾巴上，分成两队，这边的往那边跑，那边的往那边跑，跑着跑着就跑成圆圈了。二十八名军校，这一跑就荡起尘土多高了，二十八个兵，而且这马尾巴这儿都拴着大树枝，跟着打扫虫似的，扫虫跟着马这么一跑，把尘土就扬起来了。这一跑，张飞听见了，回头一看，好，俺老张的好计策。不到一顿饭的功夫，尘土飞扬，就好像千军万马。张飞站在长板桥上，胯下马，掌中丈八蛇矛枪，往西观桥，就专门等着赵云、赵子龙的消息了。那么赵云上哪儿了？赵云真的往西北投奔曹操了吗？刘备相信赵云绝不会这么做。其实啊，他是奉了刘备跟军师孔明的命令，保护刘备的甘夫人、糜夫人，还有小公子阿斗。阿斗是甘夫人亲生啊，现在才几个月呀。两个夫人抱着坐在车辆之上，全仗着赵云保护了。没想到在景山这曹兵往上一冲，把车仗给冲散了。 两位夫人找不着赵云了，旁边的兵也跑得差不多了，甘夫人、糜夫人就不敢在车里坐着了，只好下了车，抱着孩子就混在老百姓当中，恐怕让曹兵发现了。所以甘夫人、糜夫人跟子龙将军失去了联系。赵云呢，身负重任，保护刘皇叔的家眷，他能不寻找二位夫人吗？所以他有打四更天起就跟曹军厮杀，往来冲突，一直杀到天光大亮。没想到既找不到主公刘备、刘玄德，也看不见甘夫人、糜夫人。赵云心里着急呀。赵云一想，当年二将军关云长被困曹营，忠心保护二位皇嫂，后来打听大哥刘备在河北的消息，千里走单骑，过五关斩六将，古城会斩蔡阳，二位夫人没出了一点差错。可我赵云呢，只是今天一战就失去了二位主母跟小主人，我有何面目去见主公啊？我跟曹军决一死战，就是死在疆场之上，也得想方设法寻找二位主母跟小主人的下落。赵云看了看身旁，还有三四十个兵，这三四十个兵全都骑着马，这是赵云的亲兵。赵云心说，管不了这么多了，我就带着这几十个兵杀进曹兵的重围，我得寻找二位主母。赵云催马鸣枪往前走，这几十个兵在后边跟着。没想到赵云所到之处，就瞧见新野县跟樊城县两个县的老百姓嚎哭之声震动天地，而且中箭的、中枪的、抛男弃女的不计其数，惨不忍睹啊。赵云催马带着兵正往前走呢，忽然间就听见路旁有人叫，声音很低，前面是子龙将军吗？赵云勒马往旁边一看，就瞧一个人在草丛里卧着。赵云赶紧催马过去了，低头一瞧，原来是刘皇叔的谋士简雍。简雍腿上中了一枪，被挑下马来，在地上昏过去了，现在是刚刚苏醒。他突然发现赵云了，他能不叫吗？所以声音极其微弱。赵云赶紧甩灯离鞍下马，把简雍扶起来。简先生，你这是怎么了？子龙将军，你看我受了伤了，让曹兵扎我一枪。简先生，你可曾看见二位夫人？刚才我看见了。请问你二位主母现在何处？简雍这手抬起来了，往东西南北画了一圈。哎呀，二位主母上哪儿去了？刚才我还看见了呢。简先生，二位主母到底身在何处？子龙将军，刚才我确实看见了二位夫人骑着车仗，抱着小主人混在老百姓里面。我急忙赶来，没想到我中了一枪昏倒在地。二位主母究竟在何处，我也说不清楚了。哎呀，赵云急着直跺脚啊。哎呀，怎么办呢？这样吧，简先生，我派两个兵赶紧把你送回去，你去寻找主公。赵云一说话，有一个当兵的甩正离鞍下马，把这匹马让给简雍。两个当兵的下马了，把这位简先生扶到马上。这个当兵的把马让出去，他可就没马了。那两个骑着马把简雍先生要送到刘皇叔那儿去。这当兵的心说，那我就不下鸟儿吧。赵云就跟简雍说，先生，你赶紧冲出去禀报主公，就说我赵云要杀进重围，寻找主母跟幼主，就是上天入地也要找到。倘若寻不到二位主母跟小主人，我便死在两军阵前。说完，赵云一拍马，带着手下从人就直奔长坂坡。找着找着，忽然听见有一个人高声喊嚷， 赵将军，赵将军，您哪儿去？赵云勒马就问：“你是什么人？”赵将军，你不认识我了，我是刘皇叔帐下护送车仗的军师，被箭射倒了，在这动弹不了了。我来问你，你可曾见到两位夫人跟小主人？赵将军呐、我刚才看见甘夫人披头散发，光着脚，跟着一伙妇女往南去了，大概就在前边那堆老百姓里头。赵云顺着这个军士手指的方向一催马就追上去了。他看见前边确实有一群百姓，男男女女，老老少少，足够千十多人。你搀着我，我拉着你，一步一步往前走。赵云冲着人群高声喊嚷：请问里边有没有甘夫人？甘夫人，您在没在里边？甘夫人就在这人群当中呢。他听见赵云的呼喊，回头一看，看见子龙将军了。甘夫人是放声大哭：子龙将军呐、赵云听见声音了，勒住战马，仔细观瞧，面前就是主母甘夫人。他赶紧甩凳离鞍，下了坐骑，把枪往地上一插，扑通一声跪倒在地，叫主母受敬，云之罪也。主母，请您赶快上马，我保着您去面见主公。正说话呢，忽然间就听见一声炮响，赵云顺声音一看，对面闪出一哨曹兵，为首一员大将，手提大刀，旁边一匹马，马上捆着一个人，正是糜夫人的娘家哥哥糜竺、糜子仲。这员曹操大将是谁？是曹仁手下的部将淳于导。淳于导在长坂坡这儿就把糜竺捉住了。好啊，能见曹丞相寝宫了，谁不想立功啊？我要把糜竺交给曹丞相，起码我得官升一级呀。所以他捆上糜竺，让兵将看着，自己胯下把掌中刀压着糜竺，准备把糜竺交给曹丞相，没想到让赵云碰上了。见此情景，赵云能不管吗？一伸手，砰，拔出了亮银枪，拢四将任等班安上马，双腿一颗飞虎弹，马往前一冲，就来到淳于导的面前，嘎，抖枪就刺。淳于导把大刀往上一举，没想到手还没托起来呢，那赵云的枪多快，枪尖已然到了，顺着淳于导的肋条，用不着两下，这枪就扎进去了。赵云压后把，抬前把，就把淳于导给挑起来了，在空中唰转了一个圈啊，然后往外一甩，啪，就把淳于导的尸体摔出几丈开外。淳于导手下的军士一看，我的妈呀，这回可看见耍人的了，这位大将怎么这么厉害呀、拿我们将军当风车耍。这些当兵的齐声喊嚷：了不得呀，快跑吧。兵士是四散逃走了。赵云杀散了曹兵，救了糜竺，得过一匹战马来，请甘夫人上马，抱着甘夫人跟糜竺、糜子仲要杀出重围，前去寻找主公。赵云、赵子龙大战长坂坡，下回再说。